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在发展。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，我们看第四章，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，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。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找到一起读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
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拿撒勒的边界上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
西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阿们。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的传道。我们要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的传道。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那么我们一直都是在讲马太福音，所以说呢，也为了方便大家这样的记忆，所以才这个办了映客直播。可能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没起来，趴在被窝里边一直在看直播，也有这样的人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平台呢，你看过了之后，你没事的时候想看重播，那个上面也有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啊。那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传福音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今天对于咱们教会来说，包括普天下所有的教会来说，很重要的一个大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，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领受、明白和理解。所以呢，对传福音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容易做错。其实圣经当中说，我们今天看一个人属不属灵，看他的什么果子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当中说，葡萄树能不能长出荆棘来呀？不能。能不能长出棘藜来呀？也不能。所以说呢，看他的果子就知道树是什么样。那什么是果子呢？对于一个人来讲，什么是果子？就是他遵行上帝的旨意。那么对于一个教会来讲，什么是果子呀？就是教会信徒灵命的成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看耶稣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啊？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那些人愿意为福音的缘故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古代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都愿意这样为主去献出生命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今天教会当中的果子是这样吗？其实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注重果子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点偏差和错误。今天很多的人把福音的价值给降低了，把进入天国的门槛给提高了，其实正是反了啊！什么叫把福音的价值给降低了呢？就是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明白福音之后就去传，然后呢，就用一些什么办法呢？用一些什么手段呢？欺骗。我不知道大家接受福音是不是这么来的啊？信主吧，信主病就好了。有没有什么事儿？家里这些孩子考大学，信主。有没有什么事儿？哎，家里困难，信主。有没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老伴有病，信主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大家稀里糊涂的就被拉到教会。还有的就是，哎，你信主吧。哎呦，我没时间。然后天天给你家去扫院子，然后天天请你吃饭，请着请着，然后大家就都来到教会，都来到教会，感觉哎呀，信主也没啥意思，不信了。然后弟兄姐妹就开始祷告，快点吧，有一个灵魂软弱了，我们大家去给他祷告吧。很多人今天都是被这么欺骗来的。其实我们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来，我们看福音是这么去广传的吗？不是的。耶稣是这样传的福音吗？也不是的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看耶稣怎么做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怎么做，我们就去做的话，那么极容易做错。所以说今天传福音呢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咱们青年之家建立这间教会，大家发没发现
一年以来我没有一次跟大家讲过你们要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讲？咱教会不传福音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的。为什么不跟大家讲传福音呢？但是你知道一年的时间我在干什么吗？就是在帮助大家学会怎么正确的传福音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正是因为我们把福音这样泛滥的往外传，把恩典不断不断的降低降低降低，到人们现在可以践踏福音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信，我不去，啥玩意儿啊？人们开始践踏福音，人们开始瞧不起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把福音的门槛降低了，降到人们践踏的位置，但是我们把得救的门槛怎么样提高了，提到人都进不去的地步。一来到教会，有没有什么不让做的呀？有啊，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打麻将，不能跳舞，不能看小牌，然后不能扭秧歌，不能骂人，不能这个，不能那个，不能什么，列出一大趟不能，你知道吗？列出一大趟不能，说不能这个，不能那个，什么都不能，然后把天国的门槛给提升了。来到基督面前，基督有没有说什么都不能？基督说你当信我，就完事了，就 OK 了，就可以了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把福音的门槛降低，降到被人践踏瞧不起耶稣的地步，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把进到天国的门槛升高，升到谁也够不着的地步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是非常困难，接受了福音还没摸着恩典，一直在那创门槛，为啥进不去呀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信主的过程当中很难。那么我跟大家讲，什么原因导致这样？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去领受圣经当中的那个福音，而且错误的传福音导致今天的这样。那很多人说，李教授，那怎么传呢？怎么传才是正确的呢？我跟大家讲，怎么传是正确的，回过头来看看基督，回过头来看看耶稣，别人都不用看，知道吗？别人都不用看。我在这个教会当中给讲道人讲讲道学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知道今天讲道人讲讲道学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吗？就是彼得保罗这些使徒在讲耶稣，你在讲保罗，明白不？我们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，我拿出使徒行传一个讲章一个讲章给他们对，我说你看他们在讲谁，他们都在讲，哎呀，那位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就是那个耶稣，拿撒勒人的耶稣，你们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了，他就是拯救我们的救主。他们所讲的信息全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讲什么？保罗被蒙召，保罗被拣选，保罗什么什么，保罗什么什么。保罗所讲的是谁？讲的是基督。有一天我跟这个一个弟兄在开车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我说今天呢关公没活，关公活了都得被你们气死。为什么？你拜关公啊，你通过人允许了吗？人让你拜了吗？今天保罗没活，保罗活都得气死。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说，我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？那些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。保罗非常生气，我为你钉十字架了吗？你属我呀，你属我有什么用啊？保罗非常气愤。结果呢，今天我们都读圣经的时候都领受，哎呀，保罗说的有点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李教师在传基督，我们这群人在传谁？在传李教师。李教师说了擦玻璃得擦这么干净，李教师说了得扫地，李教师说了，教会当中一旦有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哎呀，人们都气死了。李教师说了，李教师说了，李教师是上帝吗？李教师都气死了，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我们回归到基督里，你别看保罗说了什么，要看保罗为什么这样说。你别看彼得说了什么，要看彼得为什么这样说。我们回归到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耶稣所传的那个福音跟我们所传的那个福音一样不一样？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耶稣受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耶稣是不是出来传福音？首先我们大家看，耶稣在传福音之前经历了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受洗。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受试探，知道吗？什么是受洗啊？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说，我要受你的洗，施洗约翰说， 我得被你洗，你现在上我这儿来让我洗你不好。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对不对？耶稣明不明白受洗的概念？他非常明白受洗的概念呢。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谁是受过洗的？不举手，我要问问题了啊！哎，又都放下了。谁是受过洗的？很多人都是受过洗的，但是你们受洗的时候明白受洗的概念吗？知道吗？很多人是自愿的，哎呀我想受洗，他跪在那儿。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样啊？
去上去啊，今天受洗啊，可难得的机会了，快点的，快点架子。
然后呢旁边服侍人员拽着搀子摁那儿，
叫啥名？牧师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你们受洗。
受洗起来擦着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有一个人呢说教会第二天圣餐，两天没吃饭，为啥？教会圣餐呢，说这圣餐肯定得有好吃的呀。结果说现在圣餐礼拜了，我们大家祷告认罪悔改，都祷告。他在那看发啥呢？一会儿来了个人发了这么一小块饼放在手里，又来了一个这么一小块杯放在那里，然后就搁那等了。下面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，喝耶稣的宝血，把饼放里了，杯也喝完之后结束了。两天没吃饭就给这么点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今天都不明白圣礼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说你没有预备好这样的敬虔的心，你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吗？你就得不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跟大家讲，我说三句话，第一句是什么？把神信神了才是神。第二句呢？人蒙福是有道理的。第三句呢？跟上帝建立属灵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记住这三句话啊，人蒙福是有道理的，不是说你每个礼拜夹个包过这儿来聚一次会，回家把包一撇你就蒙福了，不可能的。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可能吗？我们的上帝面对你犯了那么一点点小罪都会这个找你算账的。我们大家读没读过旧约？我们想你聚了一次会就蒙福了，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很多人今天都不明白受洗的意义。耶稣明不明白受洗的意义？耶稣是明白受洗的意义之后受没受洗？第一受洗，第二受没受圣灵？是不是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？我们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说什么？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为主做见证？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得能力的时候为主做见证。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必定得能力。阿门。所以说第一是不是受洗？明白受洗的意义啊。什么叫明白受洗的意义？就是我为什么要受洗，你知道吗？我向世界宣告我是基督徒，我向上帝宣告我是属你的儿女，我向魔鬼宣告我从今天开始属神了，这才是你受洗的意义，你知道吗？洗头吗？啊，弄点水擦一下，你起来你就新造的人了，那是一种宣告，大家明白不？哎，为什么很多有罪的人来到耶稣，来到西这个施洗约翰那受洗，洗了之后宣告什么？靠着将要来的那位，我怎么样？洁净了，我圣洁了，我在这个河里边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点水礼，为什么点水礼？预表着什么？圣灵的浇灌，明白不？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还有一种就是大水洗，上河里洗，为什么河里洗？牧师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一推，你进河里了，赶紧捞起来，预表着什么？救人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淹死的，是不是死了？不是淹死啊，就是完全被圣灵的恩典侵入，这个包围之后，你救人死了，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新造的人，明白这意思不？所以说你不明白受洗，很多人今天就两伙人打起来了，哎，你这用盆点的就不行，用河上河里洗的属灵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旅游团啊，这个到了以色列啊，约旦河，这家伙人家那个地方得搞保安拦着中国人，中国人太热情了，知道吗？中国人太热情了，怎么的了？哇，就干河里去了。牧师也都提前准备好了， 牧师带团提前准备好，咵干河里去了，一帮人全进河里干啥？受洗。人那你搁教会没受过洗吗？受了，为啥还要到约旦河受洗？这不属灵吗？不用，没有必要，知道吗？我们只像一次像罪死了，向上帝活了，为什么？十字架宝血的涂抹和恩典。所以说耶稣出来传道之前，他受洗，明不明白受洗的意义？明白之后领没领受圣灵？领受了。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领没领受圣灵？大光扑倒，对不对？彼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领没领受圣灵？三千人悔改，是不是？五旬节圣灵降下，不领受圣灵你能传福音吗？以利沙、以利亚领没领受圣灵？所有先知领没领受圣灵？没领受圣灵你就出去传福音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上帝用保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。上帝用保罗大光扑倒之后，上帝就用他了吗？没有，回到基利家的大树待了多少年？多少年？加拉太书上面写多少年？待了三年才用他。而且待了三年用他在哪儿？用他在安提阿的教会。过了多少年？14年才上耶路撒冷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不是说你上来就用，你上来就用，你不是的。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一厢情愿的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去，上哪儿去？有一天我就问王博弟兄，我说王博，你被圣灵感动，有什么带领？你愿意为主做什么？他想，哎呀，我要为主做什么呢？我要为主讲道，错了。我要为主赞美，错了。那我要为主讲道不行，赞美不行，扫地吧。我说你想为主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他说那哪儿错了呢？是上帝用你做什么，你做什么才是对的。今天很多人都是我想为主做什么，你知道怎么能证明上帝在什么地方用你不？大家知道吗？在你手中所做的工作上显出能力。阿门。那怎么显出能力啊？我们大家今天都一根筋，今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都一根筋，我主啊，这个你把这个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的恩赐你赐给我。我一直祷告，主啊，这没有呢，咱也不是没按，咱也不是没倒了。因为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到，我说旧约这些先知们呢，包括这些圣人们，他们祷告都怎么祷告？是有什么求给的更多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什么人家求不？不求。所罗门为什么聪明？因为人家本身就聪明，所以人家才能想起来求聪明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上帝给我开了一个抽匣，他说这里有黄金，有白银，还有一本书，还有什么，你要什么？我想，我说要黄金是不是能不属灵啊？我说主，我要本书得了，我自己在做梦啊。我说要本书是不是就属灵一些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今天跪到那儿说，哇，给我个恩赐，给我恩赐。我一直在求恩赐，突然间上帝给我一个感动，说上帝已经把恩赐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要求恩赐呢？我的恩赐是什么？宣讲啊，我在讲台上就有能力啊，你求那么多恩赐有什么用啊？我突然间被上帝的话语进来之后，好了，不求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求了，给就给我，不给就算了。因为什么？话语到了，你信他的话语的成就，这就是信仰。阿门。所以说怎么能证明你在什么地方被主用，你知道不？就是什么活都干点，在哪个活上发现有圣灵的能力，你就专门干哪个活。聪明人都是这样的，很多人都是说，哇，我要为你讲道，结果祷告一辈子也没讲上。教会就一个讲道的，他总想说他啥时候下去我能上去呢？人家也下不去，你也上不来，结果你上不来，有没有别的恩赐？有一个教会有个弟兄一直在主面前求什么恩赐？方言。主啊，给我方言的恩赐，主啊，给我方言的恩赐。找了好多牧师给祷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结果这没有恩赐呢，人家牧师说，不能啊，我给你祷告你有老多恩赐了，你给人宣告就好了，祷告就好了，有没有这事？那弟兄说有啊，这不就是你的恩赐吗？你咋不用呢？他说我光想求方言恩赐去，求了5-6年方言恩赐，结果宣告的恩赐用没用？没用。你知道吗？结果宣告的恩赐用没用啊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怎么能证明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可以被主用？教会当中所有的活 都干点。所以说你发没发现咱们教会的这个赞美队跟其他的教会不一样？有啥不一样？别的教会的赞美队跟诗班都是信主多少年多大岁数唱歌五音全不全，咱不用，咱你不参加都不行，就找你上赞美队吧。咱们现在有四个赞美队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就是让你在赞美队上操练，操练完了之后显出能力的留下，没显出能力的怎么办？换一个地方接待。你见没见过有些人接待跟你打招呼，上帝爱你，圣灵充满了。我就见过一个姊妹啊，在门口接待，就是上帝爱你，被接待那人就哭，一直哭。我说咋的了？就说一句上帝爱你就哭成这样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着他我就特别的感动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能力？你就留哪儿了？你就留接待那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把这个能力给你，你就是干这活的，明白不？哎，赞美啊，接待啊，领诗啊，弹琴啊，讲道啊，啊！你看我们王博弟兄和这个少杰弟兄，等过一段时间，这个弹琴就变成他俩了，无师自通。什么叫无师自通？把琴打开自己摁两下就能找着和弦，就会弹了。这是恩赐不？有些人学十年他也不一定学会，这就叫恩赐，明白吗？现在能弹好几十首歌了，完整的歌。你知道吗？等到以后他们各个赞美队带赞美的时候就不用那个弹琴的了，他们自己就能弹了，按完之后就弹，自己找和弦，见过吗？自己找和弦，找找自己就全记住了，你明白不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恩赐。所以说你今天在什么地方有恩赐怎么办呢？所有的工作都干一干，扫扫地，刷刷碗，然后呢领领诗，赞美，讲道，试会，擦玻璃，手都干一干。最后你发现很多人哈，让他管这个仓库啊，管不了，就那人去能管了，钉子都不带丢的，这叫什么恩赐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什么叫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？上帝把人都给你放到跟前了，你就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显出上帝的能力就对了。所以说咱们教会用人都是怎么用？都用一遍，上来先唱歌，五音不全没事。有些人五音不全怎么的？表情好啊，动作好啊，大家不用笑，真是这样的。正是因为他的动作他的表情底下人所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各个人都有，都可以被上帝使用，只不过你在什么地方能被上帝使。人家就唱歌跑调，但人家就不唱呗，对口型一伸手底下就全哭了，咋哭的呀？我也不知道咋哭的。有一次领诗，在咱们教会领诗，哎呀一伸手就哭了，我咋哭的？咋的了？都问我说李教师家特别感动，我咋感动的呀？圣灵感动，明白不？不是我做，我让你哭了吗？我让你哭你能哭不？我说一二三哭，咱大家就都开始哭，可能吗？不能，得谁做呀？圣灵做呀，上帝做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怎么能显出你的能力？都干一遍，对不对？都干一遍，都干一遍之后，在哪个岗位上显出能力，你就干哪个啊。所以说呢，咱们教会的同工特别多，好几十。很多人刚开始还用传统的想法，说那今天怎么样？我领事，明天让我扫地，后天我接待去了呢？是不是不用我了？我领的不好，跟他没有关系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在各个地方显出你的能力，就是看你在什么地方显出能力，那个时候呢你也愿意干，能力也出现，你干得越好，上帝给你恩典越大，对不对？我想让你们都讲到上来吧，后腿肚子都嘚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不是的，不经过操练是不行的。所以说耶稣领没领受圣灵？传福音之前领受了。有没有能力？有能力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得领受圣灵，有能力，阿门。这样的时候你才能传福音，知道吗？但是现在开没开始传福音？耶稣开没开始传福音？没有。耶稣受洗了，耶稣领受圣灵了，这个时候有没有正式开始传福音呢？没有。耶稣干什么？受试探。什么叫受试探？我跟大家讲，就是今天的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不是让大家受试探，是让大家灵命长大，阿门。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得经过训练。我们大家看耶稣带门徒三年半，是不是带领他们训练？ 三年半的时间训练门徒，耶稣有没有用哪个门徒干点什么事？几乎很少，只要有主在的时候几乎都不用他们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三年半的时间带领门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我跟大家讲，我有一天跟这个姚春娇姊妹讲，我说现在把祷告小组给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把祷告怎么样，我是为了让你操练带一个团队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带团队？带团队不是让他们干什么，是让他们想干什么，知道吗？带领这个团队不是你干什么，是他们主动的愿意干什么，明白吗？所以带领团队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带领，不是一个强制，你明白不？所以你看耶稣有没有强制过他的门徒？彼得你跟从我吧，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彼得说我不去，那算了。耶稣记不记得那个年轻的财主？你跟从我。那财主说不跟，走吧算了。耶稣有没有惋惜一下？没有。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，彼得跟没跟从？跟从。耶稣从来不强迫任何人，耶稣用的是什么？爱的吸引的方式，知道吗？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他真的三次不认耶稣，耶稣说话了吗？没有。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耶稣用的是什么方式？爱的吸引的方式。今天带团队用的是什么方式？也是爱的吸引的方式。所以说整个的门徒操练在操练什么？操练对上帝的依靠。我们大家看耶稣整个受试探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操练对上帝的依靠？他哪一句话离了上帝了？都没有，全部都是操练对上帝的依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不经过门徒训练，你可以传福音吗？今天很多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传福音。我给大家讲这个门徒课程的时候，我把这个课本都发给他，一共12课。我说第一课你们一人得给我讲20遍，不讲20遍都不用走到第二课。为什么？第一课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。你第一课都没操练好，你怎么讲后面那些课？所以说操练是什么？告诉我们大家什么是祷告，什么是灵修，什么是传福音，什么是大使命，什么是礼拜聚会，这些都会告诉大家。你不经过这样的操练，不经过这样的学习，能传福音吗？现在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有小组啊？没有小组的抓紧时间进小组啊！小组是什么？小组就是门徒操练的过程。你受洗了，你领受圣灵了，你不经过操练，你可以被主用吗？很多人都是我被圣灵感动我就能给主用，圣灵感动你就给主用，邪灵感动你，你能分辨出来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经过操练，操练是什么？就能明白什么是圣灵，什么是邪灵。如果你不经过操练，你不明白什么是圣灵，什么是邪灵，只要灵感动你，你都干，那你就极容易上当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啊，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，他有一天在那祷告，祷告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什么什么，祷告夸一下，墙上出现了一幅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图像，他看见异象了。如果你看见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异象，你会怎么说？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？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吧，我信的不是墙上那个画，我信的是永生的上帝。有些人跟我说，他说李教师啊，哎呀，现在这个网络上啊出现一本书特别好，什么书啊？就是上帝啊带着一个人上天堂看一圈，又上地狱看一圈，回来写本书。哎呀，老感动了，这天堂啊好啊，这地狱啊这家。我说上帝没什么事，老带人上天堂下地狱。如果地狱真能看的话，耶稣去没去过？他咋不写呢？他咋不写呢？保罗上没上过三层天？他咋不描述一下呢？你知道吗？那个重要不？这不重要。哎呀，出来说，哎呀，我上地狱看见你爷了，哎呀，你爷搁那可痛苦了，赶紧信主啊，你爷跟我托个话说让你们全家都信。啊，他就有人信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愿意听天堂地狱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异端都出在创世纪的前三章跟启示录里。为什么？没人去过。伊甸园你去过吗？启示录来了吗？所以说异端就在那里头，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就来了。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啊，就是说上帝啊创造谁了？一个人，是谁啊？亚当，是不是男人呢？上来后来上帝是不是又创造一个女人呢？叫什么？ 夏娃，是不是女人呢？圣经当中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的成为一体，是不是就完全了啊？耶稣是男的吗？是女的？男的，耶稣男的来了，说那不完全，缺一个呀，缺一个什么时候来呀？就是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，那人就来了，那再来的基督是男的是女的？女的，得成为一体啊，就和谐了。说这就已经来了，那不就东方闪电的假的师傅所传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你不明白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去传福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什么叫门徒的装备啊？今天我们不学习不装备，你怎么去抵挡异端？你怎么去给别人传福音？你净给人传，哎呀，信主你病就好了。人说我没病啊，没病啊，有没有事儿？家里头没事儿。老人身体健康不健康？孩子听话不听话？夫妻感情幸福不幸福？那你还信啥主？你以为我们的上帝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吗？救苦救难不是苦难的不救，不是的呀。我们的上帝是永生的上帝。我在昨天直播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今天不是你信了主以后你才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你本身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必须接受耶稣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你信主吧，信主你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有权柄可以什么什么什么。我说错了，我说你先后次序都颠倒了，是你本身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来找你来了，上帝说你快回家吧，上帝来找你来了，上帝让你回家，你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你必须接受耶稣。不是你接受耶稣你才是上帝的儿子，阿门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些次序都调整对，所以说必须经过门徒训练。耶稣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？有啊。保罗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？你知道三年的时间保罗在那干什么不？等到巴拿巴去找保罗的时候，保罗在那干什么呢？保罗在那看圣经呢，保罗在那祷告呢，保罗在那种地呢。你知道我们大家看不看过一个圣经电影，就保罗的故事？巴拿巴去找保罗的时候，保罗搁地里干啥？拿锄头，不知道薅什么，是萝卜呀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挺困难的一个活，在干活呢。巴拿巴说你别干了，上教会服侍去吧，日期满足了，操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保罗才上教会去服侍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得经过操练，上帝所使用的人都得经过操练，你不操练能行吗？知道吗？今天你不经过操练，你就上场，你不经过操练。为什么我跟咱们这些领师的弟兄姐妹说，我说你们从普通信徒到副领必须看操没操练好，从副领到主领必须看操没操练好，没操练好可以用吗？不可以用啊！我们不可以把残疾的献给上帝，不是说我们残疾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，知道吗？当我们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，对不对？唱没唱过一首歌，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主，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主，是不是都得献给主？你知道吗？最好的献给主。所以说为什么每天早上七点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赞美队要在这儿练一遍呢？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。阿门。虽然说有的时候也有点错误，但是我们已经操练了，尽心了，要把最好的献给主，主就怎么的纪念你，知道吗？主就悦纳这个祭物。阿门。因为你的心对，你明白不？所以说我们大家完完全全的要彰显谁啊？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大能，从死里复活对我们的拯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过程都得被经过操练啊，那叫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这就是操练的过程，直奔标杆，这就是操练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，这就是操练的过程。所以说一切都得经过操练，每一个人都得经过操练。当你操练以后，那么现在就可以传福音了吗？是不是我们操练以后现在就可以传福音了？没有。我们刚才读到圣经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，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拿撒勒。什么到最后，然后有光发现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什么时候？施洗约翰下监，他走到上帝所要应许的那个地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受了洗了，你被圣灵充满了， 你也经过门徒操练了，怎么的？我就为主做，是不是？不是你为主做，是上帝让你为主做。施洗约翰是不是下在监里了？施洗约翰不下在监里，耶稣出来不？不出来。施洗约翰下在监里之后，耶稣怎么的？还得走到那个地方啊，到加百农，离开加利利，又到什么什么地方，拿弗他利，到那儿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旧约有话说了，有先知说了，说什么话呀？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耶稣一直要等到这个时候，耶稣要干什么？应验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能力的显出啊，你知道吗？耶稣等到施洗约翰下了监，耶稣又来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，是不是到加利利就完了？是不是到加百农就完了？没有，他到了拿弗他利地，沿海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。为什么要到那儿啊？应验上帝的话。他为什么走了好多地方啊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为了应验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能力的显现。是不是你受了洗就可以传福音了？是不是你领受圣灵就可以传福音了？是不是你经过操练就可以传福音了？要等到什么？等到上帝用你的时候，你才开始传福音。之前是什么？之前是预备。所以说千万要等到上帝的时候到了，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再怎么的传福音。我不是说咱们教会啊，很多人说那李教师是不是等你说传的时候再传？不是，是你个人跟上帝之间建立的关系稳妥，被操练以后，上帝有声音对你讲你可以去传的时候，你才能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福音的门槛提高了？当你把福音的门槛提高，你来到教会，你发没发现咱们教会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不能怎么地？有要求过吗？咱们的讲台，我在这讲到的时候讲没讲过你们不能怎么地？讲过吗？我把这个门槛降低了，把福音的门槛提高了，回归到圣经的里面。你接受耶稣，上帝命令的时候到了，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你就怎么的？有上帝永生国度的应许，有上帝今世得百倍的祝福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一切的一切都得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圣经里，等待上帝的时机到了，等待上帝的时候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等到上帝的时候到了，一切就可以做了。没安排到你的人别着急，很多人摩拳擦掌，我已经差不多了。你差不多了的时候就让你上，没让你上就证明还差点。没经过操练的人是不可以进入的。以后咱们教会会有很多很多的事工，你不经过小组，你不经过门徒学习，你上来就做吗？你技术可以，灵性不行啊，大家知道吗？你只有技术没有灵性，非常危险的 啊记不记得董牧师说过一句话？他说什么呀？就是有才无德是毒品，这种人不能用啊。你懂得越多，你越好，灵性越不好，你干出来的事儿越大，知道吗？你毁教会毁的就越快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很多的时候必须经过操练，灵性提高了，没有技术可以后天补足，对不对？安排你做会计，你说惯不了学嘛，你天生就是小偷，我就非得安排你做会计，你会计可好了，你那会计好的，你偷教会100块钱教会都不知道，像尤大似的，那账做的可详细了，一分钱都不带丢的，知道吗？他常取囊中之物，谁也不知道。你说人的会计做的好不好？那家伙，这个纪检委都查不出来，谁都没看出尤大拿钱，就这么好。结果不明则已，一明咋的？把耶稣给卖了，事儿大不大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有才无德。哎呀，技术老好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有些人，这个哎，我会什么？我会什么？我说你先干个这个试试，我说你先干个那个试试， 啊，然后呢都行了，然后再干你会那样，把你的优点和长处发挥出来给主用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特点，我们的优势，你真的能拿出来，包括你的才干能拿出来分别为圣归给主用的话，那么你祝福大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要拿出来被魔鬼使用，败坏也是大大的。所以说两刃剑，为什么很多有文化头脑精明的人不犯罪的时候可好，犯罪的时候也可坏可坏，比我们想象的禽兽还坏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双刃剑，明白不？所以你看耶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受了洗了，领受圣灵了，门徒操练了，是不是就开始给主做工了？不是，等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时候到了，耶稣开始怎么的传福音，传的是啥？有病吗？有病可以到我这儿来。你家里是不是有难处啊？缺不缺钱？孩子要考大学到我这里来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耶稣开始传，传的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所有的一切的预备就是为了后边这两句话正统，明白吗？前面所有这一切的预备就是为了后两句话发出的时候带着能力，前面一切的预备就是为了后两句话来彰显出基督的荣耀。你没有前面的预备啊，就上去传就完了。耶稣为什么要等到30岁才出来？耶稣29岁不能出来吗？耶稣25岁不能出来吗？耶稣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神人二性的人，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又完完全全的神，7岁出来传不行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为什么要等到30岁？时候满足，上帝给预备的施洗约翰出来了。你说你29岁的时候施洗约翰还没出来呢，你出来那么早干啥呀？是不是一切都得等上帝的时候？你发没发现今天我们很多人办事的时候你就不想等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想等你的时候，结果上帝给你预备的人啊，上帝给你预备的事儿，一个点儿你也没赶上，你发现你总比别人慢半拍，就是人家很多基督徒就是正点，哎呀就到那，哎呀正好预备车开到那，正好有个车位找他正好在，哎呀刚要出门就被我堵住了。你永远都是那个正点，你去呢永远都是，哎呀这个车位刚有人站上，一找敲门说3分钟刚走啊，撵到楼下的时候看见人尾灯出去了，你永远是差半拍。为啥？你没等上帝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永远差半拍，明白不？要不就永远快半拍，还没来呢，还没到呢，你在那等着。我告诉你讲，完全顺服基督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正点去，让你啥时候干你啥时候干，让你什么时候说你什么时候说，让你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去。约书亚带着人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告诉你，一天绕城一次，第7天绕城7次，绕完7次的时候约书亚说准备喊，大家伙一喊城墙塌了，让你喊的时候你再喊，不让你喊的时候能喊吗？不能喊。让你打的时候你打，不让你打的时候能打吗？不能打。上帝说把耶利哥把这个迦南七族全灭掉，让以色列民去打，结果以色列民打了吗？打了。全灭掉了吗？没有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就成为什么了？以色列民肋下的荆棘，带刺儿的那个东西，不听话扎一下，不听话扎一下。何西阿书当中怎么说？他说我不是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，把非利士人从加佩托带出来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出来的时候那根刺儿就跟你出来了，就搁这瞄着你呢，你听话他就成为你的什么帮助者，天天给你进贡，给你花钱，给你香，这个香柏木，给你进贡这个金子，你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强大揍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身边都会有上帝给你那根刺儿。我告诉你，我把这个刺儿告诉你啊，告诉你，你听好了，你记住了，那根刺儿是什么？那根刺儿就是你家庭当中的另一半，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。你发没发现，你信仰好的时候，你家庭关系就和谐；你信仰不好的时候，你们夫妻就总有矛盾，知道吗？那就那根刺儿。 夫妻有矛盾就给你个警醒，告诉你什么，这两天你没好好祷告读经，你没好好跟随主，当你真正跟随主的时候，家庭都和谐了，你丈夫看你也顺眼，孩子也听话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上帝说，我岂不是给你预备了你的配偶吗？把你从母腹当中带出来的时候，也把他从母腹当中带出来，茫茫人海当中让你们组建成一个家庭。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信？就是因为你没好好给他传福音，知道吗？你信仰的好坏别拿出来说，你信仰的好坏就回家看你家的丈夫和妻子对上帝的敬畏就完事了，这就是你信仰的好坏。我信的可好了，我以前呢打麻将，现在不玩了，是不玩了，改成上歌厅了。我以前抽烟，现在不抽了，是不抽了，改成喝酒了，知道吗？你只不过是改了一样，换了另一样，替代你原先的那样，你明白不？哎，然后回去看丈夫妻子为啥不来，你问问他们，你说姐夫你是怎么看信仰，那啥玩意儿，家伙咬牙呀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不能来了，那就是那根刺儿，明白不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们的信仰好坏回去看你们家的另一半，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啊。你说我俩都信主，看孩子，别看父母，看孩子，孩子对上帝的认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慢慢慢慢就显出你的信仰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那根刺儿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上帝的时候到了，一定得等上帝的时候，时候到了之后怎么样传正统的福音？是你随便传吗？是你乱传吗？传什么？传正统的福音。什么是正统的福音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是不是天堂近了？我们死了以后上哪儿？很多人说死了上天堂，死了上天堂，是不是今天很多人传福音都这么传？死了上天堂，死了上天堂，结果现在怎么的了？都等着死了上天堂。天堂在哪儿呢？大家谁能告诉我？我告诉你们，回去查考圣经，圣经当中只有两处记着有天堂这两个字的存在，而且还是翻译性的问题。如果你要看新一本圣经，圣经当中天堂这俩字就没存在过，我们大家所盼望的那个天堂圣经里都没有。圣经里说的是什么？天国，不是我们上天堂，是天国近了，天国来了。我们大家总想逃避，哎呦，我得上天堂，我上那儿去，上那儿去，那儿没人。天堂来了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你知道吗？闪电从东方发出，直到西方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来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大家都想我得上天堂，天堂搁哪儿呢？明白不？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要谨慎。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怎么样？什么是悔改？悔改是什么？我们大家看，等我下次再跟大家讲这个约翰福音登山宝训呢，包括后面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，你看耶稣有没有教导过人悔改？行淫时那个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说跪那悔改，承不承认自己有罪？承认。是不是个罪人？是个罪人。一会儿犯不犯了？不犯。你走吧。耶稣是这么教导的不？今天很多人呢都比较在意呀，你好像是耶稣一样比较在意罪，一听到罪吓死了。我们大家看旧约的上帝在意罪吗？旧约的上帝在意的是什么？人们遵不遵行他的话，对不对？新约的上帝在意罪吗？在意吗？耶稣说要得医治不？要得医治，拿你褥子走吧。哎呀，碰到那个有梦的说你的罪赦了。耶稣在乎那个东西吗？耶稣本身是什么？人自有赦罪的权柄，他的宝血涂抹人的过犯，耶稣在乎那个东西吗？就像我们今天感冒了，感冒了夸戴口罩，耶稣是啥呀？感康。是你比较怕他，不是他比较怕你，知道吗？所以耶稣在乎罪吗？罪比较在乎耶稣，罪比较怕耶稣，一看见耶稣吓死了，那就对了，明白不？你看新约的耶稣比较在乎罪不？新约的耶稣比较在乎什么？你信吗？对不对？旧约 上帝说的就是你遵没遵行上帝的话。什么叫遵行上帝的话？是不是就是信上帝？新约的耶稣是不是就是在乎信呢？所以你发现新约跟旧约是一位上帝啊。很多人弄着弄着就新约跟旧约是两个。圣经当中说没有人见过父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呀、啊。所以说我告诉你，旧约上帝所有的一切的属性，新约上帝全都有，而且新约的上帝是彰显出旧约上帝的属性。很多人说李教授，那旧约上帝不是公义的吗？是公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较在乎旧约上帝的公义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把眼光全落到旧约上帝公义上。旧约的上帝没天降马拿吗？旧约的上帝没磐石出水吗？旧约的上帝没拯救以色列民于水火之中吗？旧约的上帝没有前面一伸杖红海就分开吗？旧约的上帝没给你云柱火柱的带领吗？旧约上帝没把迦南地流奶于蜜的地赐给你吗？那你怎么说旧约的地是旧约的上帝是公义的呢？因为你把眼光放到旧约的公义上面。新约耶稣是慈爱的吗？是啊。但是你读新约耶稣是慈爱的吗？信我就上天堂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下地狱，对不对？新约的耶稣说什么呀？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。毒蛇的种类，新约的上帝说没说过？说过。为什么？你比较注重新约上帝的慈爱，你就认为新约上帝是慈爱的；你比较注重旧约上帝的公义，你就认为旧约上帝是公义的。错了，他们两个是一位上帝。你从今天开始更新一下你的眼光，在旧约的上帝里发现一点慈爱，在新约的上帝里发现一点公义吧。当你把他们综合看成一位上帝的时候，神就活了。阿门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福音一定要传正统的福音。耶稣有没有上来就传天国经历？你要悔改都跪那悔改，有没有？你看整个保罗彼得他们带领门徒的时候说怎么样啊？你们要悔改干什么？信福音。你看他们有没有成天跪那，主啊我们是个罪人，主啊我们有罪，要不要在主面前悔改？要，必须悔改。不悔改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悔改，有罪你悔改，没罪还用悔改吗？没罪用不用？没罪你悔改什么呢？没罪你就该干什么了？好好信上帝呀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耶稣经过受洗啊，然后呢经过圣灵充满，经过门徒训练，还经过什么上帝的时候之后，开始怎么样传正统的福音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什么是悔改？就是信上帝，信福音。天国是谁？神的国是谁？谁是统治者？耶稣基督。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你们要信他。阿门。所以说整个的福音就是这个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福音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这就是福音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经过操练，经过训练，然后上帝的时候到了，用你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去传福音。阿门。千万别着急，好吗？千万别乱了这个次序，一定要回归到主基督的里面，在上帝的里面得着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真的回归到主的里面，感谢我们的上帝，求上帝不断的来带领我们。好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。